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届一中全会结束，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纪委人员的名单谜底已经全部揭晓，毫无疑问，习近平大权在握。20大被指已经叹号收场，不仅前总书记胡锦涛在闭幕典礼上被罕见地强行带离会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人选更加是出人意料。10月23号中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新一届常委在北京大会堂亮相，七名常委分别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和李希。除了习近平、王沪宁和赵乐际是19届常委留任之外，其他新成员都是外界认为的习家军。有专家分析，习近平权力已经超越毛泽东。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随着汪洋落选，改革派出局了，胡春华未能入常，李克强被迫裸退，意味着团派全军覆灭。另外，太子党亦都靠边站了，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和中共元老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都落选20届中央委员。按排名职位，习近平仍然是中共总书记。李强今年3月因为上海封城饱受批评，但仕途没受影响，好高机率会担任下一任中共总理。按照常委排名惯例，赵乐际将会任人大委员长，王沪宁将任政协主席，习近平的亲信李奇任书记处书记，大管家丁士祥预料会任常务副总理，另一心腹李希将任中纪委书记。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认为，胡锦涛被架走的影片亦都表明，连胡锦涛都没有意料到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是这样的人选。华裔作家盛雪对本台表示，连胡锦涛都从闭幕式的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被架出了大会，连最基本的礼节连一个面都不给了。虽然说从一开始我亦都不相信习下理想的这样的判断和传言，但是习近平将整个局面控制到这个程度，这样还是有一些出人意外的。另外，中央军委委员揭晓，习近平连任军委主席，高龄72岁的张又侠连任军委副主席。熟悉中共军方内幕的北京人士指出，习近平和张又侠两人不仅是同乡，习家和张家更加是两代交好，张又侠才是让习近平真正放心的铁杆习家军。国际问题专家汪浩仲注意到，外交方面，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进入中央政治局，可能会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央外事办主任。而王毅是学日语出身的，没在美国工作过。汪浩判断，习近平将来可能会提拔自己的女儿习明泽，作为同美国联络的台面下的渠道。汪浩对自由亚洲分析指出，习近平的权力掌控已经超越毛泽东，毛时代还要考虑到五湖四海，考虑不同野战军、不同派系的平衡。毛泽东时代用的人绝大多数是和他同辈，很多人的资历比他更长更老，毛泽东没办法将这些人全部赶走，完全用他自己提拔的人，但是习近平完全做到了用自己的人。除了王沪宁为三朝元老之外，其他人完全是因为习近平个人掌权而鸡犬升天。有人调侃，习近平擅长收拾高端人口，李强擅长收拾中端人口，蔡奇擅长收拾低端人口，王沪宁收拾云端人口，这个是个梦幻组合。至于被筛出局的汪洋和李克强，自由亚洲有评论认为，这两人应该是19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当中仅有的内心清醒者。按照习近平眼下的这个折腾法，李克强又好，汪洋又好，都应该明白了急流勇退是福不是祸。在胡锦涛被带离场之后，中国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报道特意选用了胡锦涛仍在主席台上的图片，可见中共对 国内人民，仍然竭力营造党内团结的假象。但新华社却发文透露，早于2020年底，习近平就统筹谋划20届两委人事准备工作，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够驾驭复杂局面。评论人士李恒清说，习近平在20大专门强调要斗争，他过去10年能够走到今日，都是因为斗争的结果。这一点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不寒而栗，中国会再次进入一个运动不断、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同时，中共会有更多的绞杀内斗，后续可能更多的是血雨腥风。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指出，习近平用人只注重忠诚度，是否能干不重要，这六个常委都是加速师，帮助将习近平的错误加速推向更严重的极端。知名人权人士魏京生表示，中共二十大是中共走向灭亡的一个转折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模式确实亦都走到头，国家搞得好乱，腐败好严重，这个同中共权力集团专政统治有关。为了保住中共政权，而家转移走向个人独裁体制，但这样标志着共产党已经走到头了，好快就要灭亡了。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前中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疑似被隔离会场的影片在网络疯传，而将胡锦涛隔离现场的工作人员身份亦都随之曝光。与此同时，胡锦涛之子胡海峰遭到中共全网封杀，其试图再度引发外界关注和热议。美联社北京分社记者姜大亦发推文透露，架走胡锦涛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孔绍信。孔绍信今年4月份才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职，曾担任中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办人事局局长、中办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务。推文说，孔绍信在11点19分架住胡锦涛离场之后，半个小时之后再次返回闭幕会现场，并弯下身同习近平低声说话，似乎在询问什么，在得到习近平的指示之后点了两下头，然后再次离开会场。孔绍信的顶头上司是中办主任丁士祥，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丁士祥已经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而胡锦涛的长子胡海峰亦都是本届人大代表之一。会议期间，胡海峰高度赞扬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并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然而他后来势必坐在台下目睹老父被离场的整个过程。胡海峰2013年进入政界，2018年6月升任丽水市委书记之后，已经在原地打转了4年多，期间多次传出将会调升副省级及进入中共二十大候补中央委员名单。胡锦涛被隔离二十大闭幕会场之后，胡海峰的仕途亦都成为热议话题，大多观点认为胡海峰未来不妙，而且目前在微博搜寻胡海峰竟然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显示胡海峰的名字已经被列为禁词，遭到全面封杀。英国国防部日前曾经警告，中共正在以重金招募英国退役飞行员前往中国训练共军。法国最近发现，法国飞行员亦都是中共目标之一，而且中共特别瞄准具有航空母舰起降训练经验的飞行员，为的就是要提升中国航舰飞行员的经验。法国一名前任海军飞行员向费加罗布现身说法，透露中共如何向法国前飞行员招手。弗朗索亚曾经担任法军航舰戴高乐号的超级军旗攻击机飞行员，他证实近期一家位于南非的猎头公司曾经同他接触，共军最近推出了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这座航母的弹射配备是电磁弹射器，这一种技术目前只有美国正在使用，而即将采用相关技术的法国军人亦都曾经受过训练，因此中共将算盘打到了法国前飞官身上。弗朗索亚说，猎头公司正在寻找航舰起降教官，提供每个月大约20,000欧元到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训练过程为期3年。弗朗索亚坦言，因为中方重用驾驶歼11战斗机的机会吸引他们，这样的机会不多，他差点就去尝试了。 弗朗索亚仲提到，美国人并不在中共利诱猎头范围当中，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早已经非常警惕。报道指出，由于共军仲未有同西方国家交战的经验，在海军航空兵的领域当中，中共先至啱啱起步。弗朗索亚说，拥有外国教官可以让中国飞官学得更快，并了解西方国家如何战斗。不过弗朗索亚最终仍然拒绝北京当局的高薪理由。弗朗索亚表示，一来是怕惹上麻烦，再来亦都是因为出于爱国心。弗朗索亚说，这个是关乎道德的选择，因为法国和中国并不是同一个阵营。中共二十大报告毫不掩饰对台湾谋求统一的迫切野心，并企图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纽约时报报道，为防备中共二十大之后加快吞并，台湾更加将精力集中在外交事务上，在外交方略上广开门路，包括以非官方管道的方式努力开展多元外交。报道指出，虽然同十年前相比，驻台湾的大使馆因为中共施压等各种原因数量有所减少，但台湾现在同更多的国家拥有更为实质性的联系。史丹福大学学者林孝庭说，台湾的想法很有创造性，重新包装或者展述外交的含义，这个是一种新趋势，一种新模式。例如最近自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湾外交活动不断激增，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美国双方创造更多建立联系的新机会。报道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到的所谓外国干涉，在很多人眼里面，这样表明中共越来越担心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表达的支持，包括加拿大、法国、日本和澳洲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代表团纷纷访问台湾，以及对台湾问题发表强烈看法，都是证明。澳洲国立大学台湾研究项目的政治学者宋文迪说，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来讲，通过台湾问题来表达对中共的不满，是一个有用的政策工具。另外，中共二十大完成新一轮人事布局，习近平独揽大权，民运人士王丹分析，最值得台湾注意的是国台办的部分，刘杰一等国台办原有人马几乎全部解散，当然习近平会重组国台办，但居然没有保留任何原来的人马，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这样谈不上任何工作传承和交接。王丹表示，这样意味着对台政策将会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国台办名存实亡，台湾是否陷入战火，在习近平一个人的一念之间，没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担心的了。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引发欧洲情势紧张。西班牙礼拜六表示，将会再派出14架战机以及200多名士兵派往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以加强北约在东翼的威胁能力。综合外媒报道，西班牙国防部22号发布声明指出，马德里将会在11月中旬至12月初向保加利亚派遣6架欧洲战机和130名士兵，以训练当地部队。在12月至明年三月间，亦都将会派遣8架 F-18M 战机、130名空军人员前往罗马尼亚，以作为北约反应和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声明亦都指出，西班牙将会向其空军增派任务，以构成北约防空盾的一部分。自俄罗斯于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西班牙已经陆续向保加利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北约东部成员国陆续派遣12架战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